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请翻开初期大乘第三章的讲义。我们上星期谈到第98页哦。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主要是谈九分教它的一个次第的一个形成啊，那九分或是十二分啊，那这个分教呢，就是类别的教法啊，九种类别的教法，或是十二种类别的一个教法。那导师在前面谈过，就是若以四阿含这样的一个编排呢，那就看不出为什么会有这个大乘的思想形成。但是如果从九分教的一个这种编排或这样的类别来看这个圣典的这在历史上的一个形成的话，那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那前面有谈到就是本事本身这一类的经，它会一直不断的传出来哈。那其实其他的这个分教也是一样，但是这一些本事本身这一些呢，它似乎特别的多哦，特别的多。好，那上星期我们谈到第一次结集的一个情况哦，那在98页第四项第二次结集，那这边导师就有谈到佛灭一世纪，圣典以综合为九分教，就是世尊的教说呢已经被分成九种类别。那这九种类别呢，不只是文体跟性质的一个分别，在当时却有不同的部类。老师要表达就是说，文体跟性质的分别，它可能比如说在一部经里面它有九类这样，但是在当时却有不同的部类，表示说某一类它已经被结集成专门的经典，比如说本生，它就是所有的关于本生它就被类集在一起，叫做本生经，这样的一种部类的一种书呢，或是这样的一个圣典已经在当时已经有存在，已经不再被编入这个杂含经或是增亚含经里面这个散布的一个情况，它当时已经有某一些这一些部类呢被结集成就是类似一本书这样子，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是第二结集，那第一结集它有这一些类别的一个教说，但是它还没有成一个部类。所谓成一个部类，就是被结集成一类的书，好，那我们看到第99，那在第二次结集在法义方面呢，那导师说原始的修多罗起业记说这三分呢已经极为相应，不就是杂含经已经成立了，早期只有这三分的一个教法，那这三分的教法被类集在一起，然后被安立为杂阿含经或是相应部，那三分后起的呢，也就是这边的三分就是指这个修多罗起业跟记说，前面这三分，就是比较因为这三分它还有后续传出的部分，所以导致说后起的部分还有本事方广等，那就分别编为这个中部、长部跟增支部。 那相对于汉译的阿含经，就是众阿含、常阿含跟正义阿含。那其业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那被解说为重诵。那优陀那还有这个切陀，前面有谈到，他们都是寄送的一个类别哦。那极大多数没有被编进去，没有被编进去阿含部类的一个经典里面。所以这边所说的没有被编进去，就是没有被编到阿含经里面哦。那在律字方面呢，就是在律典方面，那婆罗提木叉经就是戒经哦，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戒呢，这样的一种经，已经有了分别的解说哦，就是每一个戒条，它有一些解说的文字哦，也被编进去。那它这样的一个这样解说的这一部分呢，就跟经的记说这样的内容地位相当哦。因为婆罗提木叉就是修多罗嘛，修多罗的一个分别就是记说哦，所以在律典婆罗提木叉这些戒条就是修多罗，那它的一个解说就跟记说相当。那摩德勒伽，也就是摩达里迦，已经成立了哦，但是还没有进一步的分类编辑而成为见度等哦。那这个摩德勒伽前面上一次我们有谈到，那基本上在律的一个摩德勒伽，它也是一种寄送体。寄送体，那它的这个寄送主要是来自于这种僧伽的这种生活规定的一些项目啊，把它编成的一个寄送哦。那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还没有进一步的分类编辑，那这一部分。在进一步编辑就成为现在我们律典所看到的见度，那见度里面谈的就是结下啦、出家啦等等这些僧伽生活上的一些规定，那全部都放在名为见度这样的一个篇章里面。所以导致说律典的集成呢，它比经典还要迟，他当时还没有成为见度，但是在经典里面呢，就可能四部阿含都成立了，四部阿含都成立了。那接着下来导师谈到在当时呢，也就是第二次结集的时候，这一段讲的都是谈第二次结集，已经有这个九分教的部类。所谓九分教部类，就是名为某一种这样的一个经典哦，但是还没有譬喻因缘跟论义。那导致说没有这一些这种部类呢，并不是说没有这样性质的一个经典，而是还没有集成不同的部类哦。这边所谓的经典，就是一篇一篇的一个小经典啊、那这个部类就是一篇一篇的经典集成一个经典集啊、那这个应该是导师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譬喻，它就是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已经存在，但是没有被类集成一种叫譬喻这样的一个篇章或是经群这样子哦。那比如老师就说，比如长部里面的大譬喻经，它就是譬喻哦，那它是被编在长部里面哦，它并没有独立的一个 所谓譬喻，全部都在讲譬喻这样的一个部类。那在汉译这个在汉译相当的一个经典呢，就名为大本经。那导师有引经里面的内容，那经里面谈到这是诸佛本末因缘，那佛说此大因缘经。那导师这边有注意到，他这边有谈到这个本末因缘，那这个本末呢，导师认为就是譬喻的不同的翻译，本末。然后就是说这样的一部经呢，是譬喻又是因缘，所以它有两种性质的一种，就这一部经它有两个性质，有可以被编在譬喻这样的性质，也可以被编到因缘的一个性质，那同碟部就是南传，现在的一个传承，那在导师的书就称为同碟部，那以现代的这个语词他们叫上座部，但是导师认为上座部是他们自己以这个上座传统自居，那他只是这个部派里面的一支叫同碟部，那指的就是现代的南传的上座部。那同碟部他只立这个九分教，所以他并在南传的这个传承里面，他们只有九分教，就是在讲佛的教法，他们只分成九类。但是在这个五部，也就是五尼科耶里面，有一部叫做小部。前面我们有提到这个相应部相当于杂含经，中部相当于这个中阿含，长部相当于长阿含，正知部相当于正一阿含。那南传它还有一个小部，那小部就比较没有在北就是四阿含里面对应，那小部里面呢有一个篇章就叫做譬喻，它专门就是收集譬喻或者阿婆陀那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本身在小部里面呢，有一部分呢就是本身的一个经典。那这个本身经典前面有讲到这一个为什么要讲本身的一段因缘，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就是因缘这一个部类。那里面在小部里面又有一个有一部分的内容叫做意识，那这个其实就是论义。所以这个譬喻因缘跟论义加上他们原本的九分教其实就是十二分教，所以虽然他们没有把教法分成十二分，但是十二分教的内容都存在，都在这个小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譬喻因缘跟论义。那导师有谈到其实早期的这个论义，如这个马哈帕德萨纳这一部经呢，它是被编入这个正知部，所以论义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都有，只是它被散编在其他的经类里面，所以这边的一个小节就是在九分教之外再加上譬喻等三分，譬喻等三分就是譬喻因缘跟论义，大家可以补一下，就成为十二分教。所以十二分教它并非是新起的，因为在就是九分教的分类的这个同碟部，它其实也有十二分教的一个内容，只是它没有别立出来成为十二，它是把它 编到小部里面去，所以导致说并非新奇的，只是部派之间的分类不同。所以北方比如说虽窃有部，它应该是有十二分，那这个上座部，现在南传的上座部它的这个圣典里面它只谈到九分，那其实它也是具足十二分教的一个内容，所以导致说只是部派之间的一个分类不同。那后三分呢，也就是譬喻因缘，后三分钟里面的譬喻跟因缘呢，都是一些传说的一个事实。所谓传说是就是说有一些事实的一个成分，但是被传说。好，那以上是关于第一项。那第二项呢，就谈到在九分教里面或十分教里面呢，有几个分教跟这个菩萨有关系的内容。那导师在这边就进一步的一个阐述。所以第一项呢，跟大家说明就是九分或十二分它在这个圣典结集过程当中它的一个时间，成立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进一步呢就谈到里面的四个分教，就是本事、本身、譬喻跟因缘。那十二分教中叙事的部分，也就是这边所谓的叙事，就是说故事啊，讲一些故事。那这个老师用一个这个叫什么破折号是吗？破折号它表示说叙事的部分指的是哪一些，就是本事、本身、譬喻跟因缘。那这一部分也就是这四个内容呢，都跟佛还有菩萨道有关。那其中呢，本身跟譬喻它的关系更大。那为什么更大，后面会再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本事。什么是本事？其实本事就是也是过去的一个事了，过去的一个事。所以大家在读这一些佛教名相的时候，可能要转化一下，因为一般我们讲本事就是你有多大的能耐，这不是在讲佛有多大的能耐，它就是讲自习，就是从这个过去辗转传来的过去事，这个叫做本事。那本事的一个内容是怎么样的？导师就引了大毗婆沙论的一个定义。那本事云何？本事是什么呢？就是诸经中宣说前记，就是过去所见闻事。比如说呢，过去有这个王都，一个大王的一个成都呢，名有香嘛。那王呢，名这个善见。然后过去有佛，或者说过去有佛名这个毗婆师，为诸佛弟子说如是法，或者是过去有佛名迦舍婆，为诸佛弟子说如是法等，就是过去佛他就是过去的事了嘛。那这个过去有这个大王呢名善见，这个都是过去的一个事情。所以所谓的本这一类的一个故事呢，那在大毗婆沙论对他所做的定义就是这一类的过去事。那下面导师就根据这一段文就做一个说明。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本事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印度国族的古代传说。那比如说这个 以香茅城善见王哦当做一个例子。那导师就是这个香茅城善见王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它是出自于长阿含经，大家可以记录一下的第二经叫做游行经。那长部呢是第十六经，名为大波涅盘经。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在这个长阿含经里面的游行经，或是长部里面的第十六经，名为大波涅盘经。好，那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那导师说这个第二行就是香茅城下面那个那么，它是一个连接词啦、啊、齁。这个离弩它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名字齁。那跟这个大典尊呢，大典尊这是这个国王的一个大臣齁。那这样的一个这部经呢，它记录在这个典尊经，大家也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下，在长阿含经的第三经典尊经，或者是这个长部的第十九经、哦、那有人翻成大总管经、啊哦、或者是这个坚固念王、哦、那在注脚十六有注明、哦、是在长阿含卷六的一部经，或者是摩诃毗奇多王，或是释迦族与黑族，或是大天王，或是尼米王等这一些经典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呢，那导师说若类比这个大善见王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们都应该都是本事、哦、然后还有第二类的本事就是过去佛的一个事。好，那在这一段的一个小节里面，导师就谈到所谓的本事，它本来为印度民族本为印度民族传说的一个佛教化、哦、那这是第一类啦、哦、就是印度民族传说，那佛教把它吸收过来、哦，然后第二类的过去佛事，导师认为是在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化的民族传说的一个的基础当中，在扩展为久更远的过去佛事。所以上面所说的这两类的本事呢，印度古代的一个传说是本事的一个基本原来的一个内容，那过去佛事呢应该是后来扩展的，这是导师的一个意见、哦、好，那我们看到第101页，所以前面所谈的这些都是本事、哦、本事就是印度的一个过去的民族传说、哦、民族传说古代传说。好，那第二种在我们就是看到本身、哦、本身它的一个音译呢，有时候翻成这个蛇多且，这个一个门里面再一个者，这个念蛇、哦、就是今年是什么蛇年嘛、哦、蛇这个音、哦、或是蛇陀，那如果是这个梵文叫 Jataka， 好，音蛮近的 Jataka 蛇多且。那什么是这个本身呢？本身就是因现在世，以诚实论，我们看第一个圈，因现在世而说过去世，就譬如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这个，因为有一个比丘尼法师呢，那因为出家前已经怀孕了，然后出家之后慢慢一段时间发现肚子大起来、哦、那因为他在提婆达多的圣教团出家，提婆达多要把他 就是驱逐、哦、那他就去找佛陀，那佛陀就帮他恢复这个清白、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佛说过去生他也帮过这一个、哦、出家的师父，所以就讲了一个路网的一个本身，所以依现在世然后说过去世，所以这个是一个本身的一个结构、哦、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也谈到本身是什么内容呢、哦、本身云何，就是诸经中宣说过去所经生的事、哦、如这个雄鹿等诸本身经，或者是如这个佛音提婆达多说五百本身、哦、那本身跟本师的差别，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本身呢是依现在世起诸言论，然后呢由过去世言论究竟，也就是说从现在世说到过去世，又归结到过去的某某，就是现在的世尊自己或是弟子，这个叫本身。那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呢，只是单纯讲过去的一个故事呢，那它就是本事、哦、那再来导师有区别这个律部所传的本身跟经部所传，所谓律部跟经部就是在律典所传的本身，我们在律典会看到很多本身故事，那经典里面呢也有一些本身故事，那导师有发现他们的一个所传的这个本身，他有可能或许有一些不同、哦、所以他就做一个区别，就分成两个部分、哦，那详细呢可能要再去看才知道。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律部所传的本身呢是通于佛跟弟子、哦、那这个本身故事或善或恶什么意思呢，在南传它的本身基本上只有佛而已、哦、那佛弟子的这些过去的故事呢基本上是被编在譬喻里面、哦、就是或者名为阿婆陀那、哦、所以师父在2011年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这边题外话，那这个学术会议它的一个组别就是本身，因为师父在澳洲是研究本身故事，然后我们就去报名发表，结果那个负责人他说你这个是世尊的故事吗，那师父说不是、啊、他是长提菩萨的故事啦、哦、他说那你这个不应该在我的本身这一组里面，你应该到阿婆陀那那一组、哦、那师父就据理力争说我这个版本也有一个本身的版本、哦、或者说这个故事它本身它有不同的描述，在北传的这一些经典或律典、哦、这一类的故事它也可以名为本身，就不一定局限在佛陀啦、哦、佛陀过去世后来他也没办法就让师父去发表、哦、就说南传他们所说的本身呢只有佛的过去生的故事而已、哦、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律部应该指的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哦、里面所谈的这些本身呢也有一些佛弟子的过去生的故事、哦、那或善或恶、哦、像善就如我们上星期讲的这个鹿王的本身、哦、它是一个像鹿王他过去就救了、哦、那个母鹿、哦、那恶呢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佛为什么今世会受一些报、哦、那就是因为过去造了一些不善的一个业、哦、所以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一个果报、哦、那这个是就应该就属于恶的这一部分、哦、那在经典里面所传的这个过去世呢 那是也就是传说中的印度先贤或民间故事，那一部分被指为世尊的前身。那譬如这个大典尊，大典尊，那这个出自这个大典尊经，这刚刚我们有谈到，或是大善见王，或是在这个中部里面的陶师经，陶师就是做那一些这个陶器的这一些的这些师傅了齁，叫陶师。或者在相应部里面有谈到这个佛说他过去前生呢曾经为刹帝利的灌顶王齁。那这都是指传说的过去式，这些是世尊的本身，所以在经部里面所传的本身，那主要都是指世尊的一个前身，跟律部它是通于佛跟弟子，它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导师在下面一段有谈到本事化为本身，就是转化，这个化是转化，转化为本身的一个倾向，就是它会有一些故事呢，他只要再加上佛说当时的谁就是现在的我，或者现在的哪个佛弟子，那他就变成本身了。那下面有举几个例子，导致在这一段说本事而转化为本身的倾向在中阿含经极为普遍。比如说大天王、顶身王、随然长者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印度的先贤的这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在故事最后呢，都会加上就是当时的谁就是我，我就是世尊本人，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本身。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呢，他其实就是过去的一个故事。好，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它是本事的一个本事类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转化为本身。那导师说应该是起初呢是为了说明先贤的功德圣妙而终究过去了。就是说过去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某某人，那他已经过去了，表示不究竟。所以挂号里面导师有谈到这个是不究竟，我们再看到第102页。所以现在成佛才得这个究竟解脱。所以意思就是说融摄印度的先贤圣德引归到出世究竟的一个解脱，就是把印度的这个先贤啊，把它纳进佛教里面来，把它佛教化，那跟这个听佛弟子说其实过去那些被尊敬这些伟大的一些圣者啊，其实他们都还不究竟，到现在成佛的现在，这个才是究竟的一个解脱。所以它里面有一种隐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信仰这些印度先贤圣德的人，其实应该来到佛教来信仰佛教，这样才是究竟的，因为你们的先贤其实就是我们世尊的一个过去啊，把他们这些圣者呢收编到佛教里面来。其实到中国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大家我们这边没有摆伽蓝跟韦陀了，他知道伽蓝 的造型，伽蓝菩萨的造型是什么？啊，对对，就是留胡子嘛，然后拿官道，其实他应该就是关公哦，被佛教化，所以就变成伽蓝菩萨哦，所以把这个关公的信仰收编进来哦，而且只是一个菩萨，还不是佛哦，就是忍到佛教里面来。那同样的，其实印度佛教这样的一个这样吸收印度的这个故事呢，在这个后来的印度教，他们也用同样的手法啊，他们说这个佛陀是他们第几个转世的啊，某一个神，他们的神的第几个转世这样啊，那佛陀也被他们收编了，所以你们信仰佛教，其实你们只是这个我们的神的过去生的一生而已啊，所以这个都变成是一种相互的一个竞争了哈。那其实后面导师会谈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些故事哦，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背后的精神，他要表达的一个德行，而不是去注意说，哎，他们的谁是世尊的过去哦，只是说要用这个故事来表达这个菩萨的伟大的德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应该不是一个重点啊。好，那在这一段的小节，老师就是也就因此先贤的这一个圣德啊，也就是世间的善业呢，成为佛过去中的因行。那菩萨道就由此而引发出来哦。好，那在第五段瓜胡这边呢哦，那导师说这边此外律师哦，这个律师跟我们现在律师不太一样，律师就是这个传承这个律典的这一些哦，这些人叫律师哦，所传的佛的本身。他说虽然也有王臣长者婆罗门而平民鬼神等也成为世尊的一个，所以就是说虽然也有这个王臣长者婆罗门，但在律师所传还进一步有这个平民鬼神还有旁生、哦、等等也成为这个世尊的一个前身啊，所以导致说这个是印度民间传说的一个佛化哦，所以前面是先贤圣德的一个佛化，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民间传说的一个佛化啊。那世尊的本身呢，导致说越传越多啊，那在就是现在的南传。他们上座部所传的这个小部里面呢，有本生集，总共有547经的本生经啊、哦，老师用547则，这是南方所传。那北方所传呢？那北方的本生经，在汉译的经的这本生经里面呢，有一部叫做《六度集经》啊、哦。那它是康生慧所译的哦，这前面的康基本上是指他的一个出生地哦，康居国哦，就他是从康居国来的。那之前呢，基本上支指的是月支哦，那主基本上指的是就是印度天主哦，所以康生慧。他所译的这个六度集经，那他是本生经的一个集啊、哦，他把它分成六度。那之前呢，还有一本菩萨本源经啊、哦，那他也是一个本生经，还有这个诸法护啊、哦，他也有译了一部生经啊。哦，那但是导师在最后里面有谈到究竟有多少本生 却没有确定的一个传说啦，就是本身它不断的在传出，到底有多少本身其实也不一定。好，那这个以上是关于这个本身的一个部分。那这边特别要提一点，就是在康生会他所译的这个本身经里面呢，他把这个本身的故事又依六度来这个类集，依六度来这个分别，比如说布施度有这一些故事，布施，然后这个持戒有这一些故事，所以这里面大家可能有看出一些端倪，就是说其实菩萨这个修行的德目基本上也是从这些本身经的一个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一些这种价值精神，价值精神呢而被归纳出来了。比如说这样的经典他强调是忍辱的一个可贵，或是某一类的经典他强调这个持戒的一个可贵，或是布施的一个可贵，就这些菩萨的修行的德目也某种程度就是从这些本身经所归纳出来的，因为这些被传说为世尊过去修行的一个故事嘛，或是内容，他到底修行哪一些内容呢？那就有人去给他做归纳，那就这样归纳出六波罗蜜，或是在南传他有十波罗蜜等等，就是到底是几个波罗蜜其实也没有一定，但是六波罗蜜是大部分的一个部派他们所使用的，他们觉得这六个是比较就能够包含所有菩萨的一个修行的德目。好，那再来就看到譬喻，那譬喻它的一个梵语的一个音译呢叫阿婆陀那，阿瓦达那，那依这个大毗婆萨论它的一个所提到的呢有名为长譬喻、大譬喻或是大波有大涅槃譬喻，然后呢里面或者他又解说什么叫譬喻呢，它的一个原始意义就是光辉的事迹，光辉是就是这个光辉就是那种伟大的事迹啦，那导师说这个大致是可信的，那导师在下面一段这个譬喻在北方也就是北方的一个传承里面呢，譬喻也通于这个佛跟弟子，那譬喻的故事也通于善跟恶，所以善根就是过去所造的一些恶业呢，那现在就受一些恶果，那这些譬喻又与这个业报因缘相结合，所以譬喻跟因缘的部类呢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比如说有一些经它是名为譬喻经，但是在不同的传承里面它是被名为因缘的一个经，那导师在我们看第二个圈，导师有谈到与这个因缘相结合的譬喻在当时的通俗弘法引用来作为事理的一个证明，所以译为譬喻或是证喻，所以譬喻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它是一种故事，那这个故事它一个特点呢或是它原始的意义就是光辉的事迹，特别是指这一些这种伟大感人的这一些过去的事行，那这一些内容呢通常是在这个通俗弘法的时候所用来举例说明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些内容阿巴达那这样的一类的故事呢 在汉译就被翻译为这个譬喻啊，或是正喻。所谓的譬喻就是说，举一个例子来说哈，这样这是一种譬喻，就是例子的一个被引用来作为证明的一个例子，因此被翻成这个譬喻。好，那导师在下面一段呢，特有谈到这个《大智度论》中有提到一类的譬喻，就是菩萨譬喻。那什么是菩萨譬喻？导师这边就有做一个说明。那导师这边提到《大智度论》提到呢，菩萨譬喻这样的一个语词。那导师认为这个是跟佛菩萨思想有关的哦。看到下一页，那下一页这边的标题在阿拉伯数字二呢，这边有谈到，就是谈到这个同迭部跟有部所传的这个菩萨譬喻了哦。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名称案例它有一点太广泛，其实菩萨譬喻只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行，考同迭部所传小部中有譬喻集，那譬喻集呢都是偈颂，那有分成几个类别的譬喻，佛譬喻、辟支佛譬喻、长老譬喻跟长老尼譬喻。那导师认为相当于这个大智度论所说的菩萨譬喻呢，是在佛譬喻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标题可能大家在做一些就是所谓这个菩萨譬喻是特指佛譬喻中的内容。那下面有三个这个圈呢，就老师就一一说明这些譬喻它的实质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佛譬喻它是佛自己说的，那内容是赞美诸佛国土的一个庄严。那最后就举这个十波罗蜜多，所以南传他们的波罗蜜多有十相、哦、也就是菩萨的大行、哦、那辟支佛譬喻呢是阿难所说的，说的人是阿难、哦、那长老譬喻里面有547人、哦、那长老尼譬喻只有40人、哦，虽然都有记收了，但是这个数目比较少。那这部分呢是声闻圣者他们自己说在往昔生中见佛或辟支佛等，那怎样布施修行，因此呢多生受人天的福报，最后在世尊的教法下出家，然后得这个究竟解脱。那这个是长老譬喻，长老尼譬喻的一个内容。那所谓的长老譬喻、长老尼譬喻应该啦，它应该就是所谓的长老偈跟长老尼偈，在现在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应该就是这一部分。那关于这个譬喻这一部分呢，导师有注意到在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律典里面、哦、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一个要事，更就是讲跟药有关的一个部类呢、哦、它里面也谈到相当的内容，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佛譬喻啦、哦、等等。他说虽然次第有一些紊乱、哦、那确有内容相同的部分、哦、那 药师这一部分，老师说可以分成两大章。第一个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佛说往昔圣中求上正觉的广大音行。那这里面又分两段，一开始是长行，那第二次在长行后面是偈颂。那导师说这一部分跟前面所谈的小部里面的这个佛譬喻是相当的。那接着导师说这个有接了一个这个沾遮外道女带这个鱼啊，然后谤佛这样的一段故事，它是长行，导师说跟上下文都没办法连结。就论义而言，导师说这个是别的地方把它放到这边来，也就是这边他说错简，就是被放错地方了。这一段呢应该属于末后一段，也就是在第二段的第二个圈那边，大家可以画一个箭头，就是这一段应该摆，老师认为应该是属于这一段。所谓末后一段，就是在103页最后一行，末后佛自说往昔的罪业，现受这个金枪、马脉等报。或者这就是我们在大智度论或是有些经论呢，他说佛现身受这个九罪报，就是这一些故事了。那这边有注脚48、49的内容应该可以删掉，因为这个赞遮它是一个金卡这样的名称的音译，不需要去注明什么是赞什么是遮，这样它是一个音译词，所以这个48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把它去除。大家听过这个沾遮外道女的故事吗？有听过请举手。都没有啊，看一下别的地方。好像看不清楚啊，讲一下好了啊，我们也快下课了啊。这个一讲大家可能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当时呢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说佛当时因为这个声望很高，因为他教化非常的善巧，那有很多这个徒众呢，那就来这个跟佛学习，那这个外道女呢就想要去回谤佛，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摄导那么多人的这样的情况，让他就是让不要再有那么多人去信仰佛陀，应该来信仰他的老师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这个在衣服里面藏了一个这个水盆啊，肚子就鼓起来了嘛啊，就看起来就像怀孕这样子啊。就这个鱼呢，就是一个水盆啊，放在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就刚好佛在讲经说法，他就对佛就大声咆哮说：“你看你把我肚子搞大了啊！”就是说，因为佛他是出家嘛啊，他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被这个指责的话，人家就说：“哎，你怎么？”讲一套说一套，人家就不信仰他了，所以他就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来毁谤佛。那当然后来这样的一个毁谤也被拆穿了，然后就是那个好像脸盆就掉出来还是怎么样，其实他就是为了要毁谤佛。那这边也顺带讲，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听过这个八风吗？称誉啊，或者就是有八种，就是人家赞美你啦，在你面前赞美跟背后赞美，有八件事情， 或是毁谤你等等。那这个八风里面的这个这毁谤的这一项，他们举的就是这个沾遮外道女啊、哦，用这样的一个伪装怀孕的一个情况呢，来毁谤佛哦。那这个八风，大家可能也有听过一个寄颂，有没有？八风怎么样？吹不动，下一句呢？端坐紫金莲嘛，怎么有听到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一屁打过江。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这个八风吹不动，在这个《大毗婆沙论》在讲这个八件事情的时候呢，那有讲到这个佛啊，他就是不是没有这八件事，而是说他在面对这八件事的时候，心不为所动哦。那他也有个寄颂，就是这个，他其实是赞佛的一个寄颂啊。那后面两句是八风吹不动哦，这个安住金戒轮，金就是黄金的金，戒就是这个戒律的戒啊，轮就是那个轮子的轮啊。好，所以这个八风吹不动，在这样的一个寄颂呢，在《大毗婆沙论》也有出现啊。那它是八风吹不动，安住，安就是安心的安住。金戒轮就是佛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戒法上面，他不会去内心有所动摇、哦、那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大家听过的故事，但是改良版的、哦、那这故事之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苏东坡写了一首诗嘛、哦、他说这个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这个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哦、那就写了这样的一个寄颂，那就呈现到，就呈给托人拿到这个佛印、哦、禅师那边去。那故事是这样讲，那佛印禅师认为他这首诗在这个描述他自己、哦、就觉得他吹牛碰红，所以在上面就写了没屁，就放屁两个字，叫那个侍者、哦、把他的评语带回去。那原来的故事他是说，那苏东坡看了就很生气嘛、哦、就想要过江去跟这个佛印禅师理论，就还没进，就是到的时候看到门口已经贴了一个、哦、一段文字，他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八风吹不动吗？那怎么我上面写一个没屁就把你打过来了，表示说你这个根本就吹牛了。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这一首诗，它其实是一首赞佛偈，就是八风吹不动，安住金戒轮，它是后面变成端坐紫金莲、哦、那天中天就是佛嘛，佛有这个毫光照大千嘛、哦、佛他是八风吹不动的嘛，那就这样的一种不动呢，就以这个端坐在紫金莲来作为一个象征跟譬喻了、哦、那时候就听过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这个苏东坡也是很着急就过江了哈，然后这个上面一样贴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结果其实苏东坡另外一个版本是，苏东坡他并不是要去找佛印禅师理论，而是说禅师你误会了，这首是这个赞佛偈，你写这两个字是对佛的不敬，就是说要就是赶快去跟他说明说，这个其实这样的误会呢，反而让这个禅师造业、哦、他觉得过意不去、哦、那其实这个确实是一首赞佛偈、哦、那故事 的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就是爱啊。那佛印禅师也就是很感谢苏东坡啦齁，就是说诶，感谢你的提醒，我还以为是你这个自我吹牛这样子，然后原来你是在写一首战佛记齁，那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就扯平齁，就没有说着佛印禅师比较高明，然后苏东坡比较逊这样子。那如回到这首诗本身来，我们从八风吹不动，因为从这个占遮外道女这一件事呢，哦，那谈到这首寄颂，它其实是一首战佛记哦，所以不晓为什么这个战佛记在传说中，这个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变成苏东坡自己自我的一个赞叹哦。不过这边是让大家了解说，它是个战佛记哦。那故事为什么变这样不知道，但是第二个版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啊？很有趣，那也比较和平和哦，也比较平，就是这个朋友之间哦，有一些误会，然后能够消除误会，让两人彼此增上哦。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可贵的啦哈。好，那我们这个第一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我们再再就我们翻到这个104哈，把这一段讲完。所以导师在这边的小结就是说，菩萨阿婆陀那就是佛所说他自己往昔的菩萨因行的部分。那在南传小部里面的佛譬喻里面，讲他过去因行的部分，那其实就是应该就是大智度论所提到的菩萨阿婆陀那。那导师说这一个部分是菩萨思想的重要渊源，重要渊源。好，那我们后面的部分呢，就下星期再继续。那我们先休息，下一节我们就看这个补充讲义。